弟兄姊妹早，
早。
我们奉主的名，今天一起来聚集。我想开始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为弟兄姊妹读几节圣经，是从在诗篇有几段诗篇跟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一些经文啊。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请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在神面前。
Thank you.
父，我们都要来面前来赞美主你，我们都要开口赞美你。
因为若是我们不开口的话，这个地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要开口来赞美。天父，我们在这里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快乐，心里面何等的感恩。天父，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每一天我们都感觉到在地如同在天，但我们只有在这里恭敬的求主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主你这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作王，好叫我们能够体会，能够去经历到在地如同在天的这种的喜乐的快乐的那感受。天父，我们在一起赞美的时候，我们求你来接纳我们的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我们请翻到诗歌第三十八，诗歌三十八首《生命之道》。彼得对耶稣说，你已是生命的道，我们除了你还有什么呢？这有三节的三节，我们来一起来唱啊，把三节生命的道一起来唱，来，
请在为我
造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 活，属灵的生命应该有怎样的表现。天父，我们求你赐下这个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个新的生命，有个我们不再从那个遗文的信仰遗文的修养，而是用心灵的信仰来敬拜你，来让主你的生让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诗歌，求主你这些诗歌借着主你这个话语一再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圣名，今天很高兴诗班是松柏团契的诗班，这我们大家都很非常来 appreciate 他们给我们的献诗歌。
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常谢谢生活团体给我们这个非常活泼的这个献诗。我想下一次我领大家唱那个《基督精兵歌》的话，也要可以大家抄一抄啊。我们请翻开圣经，我们来读几段今天的信息的经文。这几段经文都是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如果你用两排本的圣经，是在新约303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读，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们找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读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到冠冕。好，谢谢。我们再看，继续看第二章第十五节。就下面一点，第十五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啊。第二章第十五节，来，一起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我们再读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六节，我们还是用起音方法来读啊。我先读这个二十节啊。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黄牧师过去两个礼拜都在德国那边带领聚会跟服事所以今天是回来以后第一次的主日的正道，所以我们一起来鼓掌来欢迎黄牧师。
好，谢谢各位欢迎。在德国第一个礼拜，在纽伦堡为主，那是全德国的退休会造就营。第二个礼拜是在柏林为主，那我特别带来在纽伦堡张宏牧师师母他们一家人给各位的问安。他们离开我们差不多9个月了，在7月5号已经买好飞机票， 就会回到我们中间，所以啊，请各位继续为他们在纽伦堡的事工来祈祷。第二个礼拜在柏林教会，我也带来柏林教会弟兄姊妹给各位的问安啊，他们啊十分怀念若歌教会，他没有来过啊，因为我们差不多一年以来经常有啊长老牧师传道一个月去十天左右帮助他们，那么他们牧师离开了，所以没有牧师，那么因为我们去帮忙，神也使用以前去的同工们啊，牧师离开的时候大约只有40个人聚会，那么我们同工去了啊，每一次去不大一样啊，他们最多的时候是于牧杰长老去的那一段，于长老去了3个礼拜，他们聚会达到100多人啊，椅子都坐不下了，他们去要求房东啊整修椅子啊，所以同工们去了，他们非常的感念，神也使用我们同工们。那我上个礼拜去了，人比较少啊，没有于牧杰长老这么有名，所以我们人降为80个人。人少了20多位，我问他们为什么啊？因为4月份他们很多从大陆来读书读语言的年轻学生，这一批学生在4月初他们就要申请一些大学啊，所以在柏林比较困难，有大部分学生到乡间到比较小的镇市去应征去了啊，去考大学啊。啊，不过感谢主，过去几好多位同工，像高天元传道，像陈志成牧师、林大卫牧师啊，都在那边做很好的工作啊。他们很感谢若歌教会给他们的支持啊。下个月我们的阮大端长老还有周昭南传道还要继续去那边服侍啊。那么他们那边很缺少。很缺少啊同工，因为他们大半都不能够留在那边，念完了书就回到大陆去了啊，很少数能留下来。即使现在刚刚开放，专业人士可以申请居留，也是要相当特殊的、相当他们需要的人才，所以那一边教会工作很不容易。很多年栽培一个人才以后就会离开那里啊，所以他们一直需要别人来目前帮助他们。好啊，现在言归正传啊，那么今天早上我还继续讲在恩典上的一些系列啊，我要讲在恩典上刚强啊，这句话是年纪老迈的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一个临别的证言，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信，他写信的时候应该是被尼罗王抓起来关在罗马监牢，这一次关起来没有释放的机会，保罗自己也知道他不久要被交奠，要殉道为主耶稣而死，保罗心里惦念着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用主里的爱属灵的关系跟他说，我儿啊，属灵的孩子啊，因为提摩太跟随保罗多年，提摩太从保罗学习许多神的真理，提摩太跟保罗一起侍奉同工已经将近16年，大约在公元49-50年代提摩太就跟保罗一起做工，现在公元将近67年，他快要离开他， 他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今天就用这一段信息与众弟兄姊妹来分享。在恩典上，也就是在恩典中，也就是在恩典里，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文是一样的，都是在恩典中间能够刚强起来，能够进步，能够成长，能够恩上加恩，能够自己经历更多神的恩典，能够分享流露，让别人也蒙恩，自己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常常悔改，蒙神赦罪，蒙神赐力量脱离罪恶，蒙神将美善生命的力量活出来，也常常能够饶恕别人，忍耐别人，恩待别人，服侍别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期盼，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有一个心愿，继续不断追求，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有这个要的心志，有这个确定的心志，不是退步，乃是进步，不是软弱，乃是刚强。愿众圣徒都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不断的刚强起来。那保罗就跟提摩太提到怎么样在恩典上刚强，恩典上刚强起来就能够服侍人，怎么样的服侍能够更多蒙恩典，更多的刚强，更多的服侍。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他讲了七个比喻，论基督徒恩典上刚强起来能够服侍人，怎么能够在服侍中经历神的恩典而更加刚强，更有效的服侍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有七个比喻让我们学习，我们先把这七个比喻找出来，然后把每一个比喻要求的重点也提出来。请看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等一下我来分析这一节，现在先提出保罗说教训教导，保罗教训提摩太，要提摩太教训那忠心能教导的人，能够让他再去教导别人。所以这一节提到一种侍奉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教导或者说教师。一个基督徒好像教师一样，那么教师有一个要求，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一个忠心的教师，当一个人能够教导又能忠心的教导，他就在恩典上进步，他就在恩典上刚强，他就能服侍人。当他继续忠心，继续进步，继续刚强，继续服侍，第一是教师，忠心的教师。第二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 当兵的人喜悦啊。第二个比喻是精兵啊，基督耶稣的精兵，好像刚才松柏团契伯父母们唱的诗歌，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这个军队啊，精兵很要紧的。保罗只强调说要和他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要得招我们当兵的人喜悦，为主受苦，为主的福音受苦，是精兵的一个要点。当保罗正在监牢中为主受苦，勉励提摩太要为主和主的福音继续奔跑前面路程，是基督的精兵。所以第二个精兵他一个要点受苦。第三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三是比武的选手是一种选手，而这个选手不管是比武不管是任何其他的比赛，重点是按规矩，按着比赛的规矩才能得着冠冕。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继续的说明啊，基督徒是一些选手，基督徒也应当守规矩。第六点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么第四个比喻就是农夫，农夫有一个要点是劳力，劳力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它的意义。劳力的农夫如果劳力会理当先得粮食，在神面前继续蒙恩，也能使别人蒙恩得粮食。现在请看十五节，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工人，工人很要紧的是无愧，做无愧的工人。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等一下我们再说明。现在请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六个比喻是器皿，器皿最要紧的是洁净，洁净能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做贵重的器皿。最后一个第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仆人他也可以翻成奴仆奴隶，奴仆仆人最要紧的是不可增进，温温和和，也就是谦和的心态，谦和。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这一段圣经提到在恩典中刚强，从这七个比喻，每一个比喻原则强调一个重点，来说明保罗所想到的一些信息。原则上七个重点是多了，本来我预备分两堂来讲，不过可能一次讲印象比较深刻啊。平常我讲到通常是三点多一点，四点啊，最多是五点，今天讲七点，与过去原则不太一样，不过这是一篇联合在一起的信息。 那现在我就是要开始跟各位来分析，保罗盼望提摩太在恩典上刚强，恩典上刚强能够服侍人，在服侍中间有重要的原则能够持守，就更多蒙恩典，就更能够服侍人，继续在恩典上刚强。保罗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个忠心的教师，这一句话也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为这里一共讨论到四代，第一代是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然后要提摩太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三代，然后这个人可以去教导别人，这是第四代。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则，神把恩典给任何一个人，绝对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享受。神盼望赐恩给一个人，借助他去兴起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兴起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兴起第四个人。当我们能够去兴起别人，那是在恩典上刚强的一个表现，能够兴起别人，自己也更多会蒙神的恩典，能够继续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我们如果心里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常常希望把其他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带领起来，这是一个蒙恩的路程。只为自己想得更多恩典，可能会失去神继续给的恩典。为做别人，为做教会众同工的福星，为做教会兴起许多能够被神用的人，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能够产生神继续赐恩的原则。所以这里提到世代的一种传递工作继续不断，当然忠心不但是在工作的传递上能够为着别人的心态，忠心也是对于教导内容的一些忠诚。当保罗教训提摩太，提摩太一定听得很清楚，因为在后书第一章保罗就说了，我已经把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告诉了你，要保罗来守住，要保罗把从前，要提摩太把保罗交托他的善道靠着圣灵能够牢牢的守住。一个忠心的同工，他要把神的道能够忠诚的持守再传讲。在当时已经有一些错误的道理异端发生，世俗的虚谈否定了复活，保罗说这个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无浊没有学问的辩论，荒谬的言语已经在教会产生。那么我这一次在德国有两件事情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啊，第一件事情，一位同工告诉我啊，现在在洛杉矶在加州常常在教会门口已经有一些人在发单张，这个单张内容讲的是什么？内容就是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东方闪电派。这个东方闪电派是引用马太福音24章17节里面的话，那里提到说闪电从东方发出，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如此。那么结果在中国大陆就产生一个派别啊，这个派别认为耶稣降临已经发生在他们团体中间，这是从东方开始。那么他们强调有一位他们中间的姐妹啊，就是这人子降临的实现，耶稣已经降临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就到处传讲这一部分的信息，从东边发出，现在要照到西边， 西边原则是以欧美国家为目标，所以先到洛杉矶，在洛杉矶有不少的教会就碰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在门口发有关的传单了。那据说在纽约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联络处，所以同工就问我在纽泽西州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我回答是还没有啊，至少两个礼拜前还没有，以后会有人在门口，如果发现有这种单张啊，你们赶快告诉教会的啊同工们啊，牧长同工们，我们会禁止他们发啊。这个东方闪电派是一个错误的道理啊，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降临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就是基督再来的化身，这是错误的道理，这是不忠于圣经的道理。刚才我们读到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随便讲解圣经危害许多人，在这末世的时候，主耶稣明明的预言会有很多奇怪的道理产生，许多人耳朵发痒，不听纯正道理，听一些奇怪的道理，凡是与圣经不合的我们都要去拒绝，圣经有的我们都能接受，神已经把他的真道启示在圣经的里面，那圣经所没有的我们要严格的拒绝。在柏林啊，在德国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餐厅里面啊，没有想到进来几个德国人向大家传福音啊，原来我很高兴啊，德国人讲中文向大家传福音啊，但是多听之后一拿他们的单张发现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非常的兴盛，可能原因很多啊。那么有一个原因，等一下我可能会提一下。他们进来传讲，然后发单张，以后到教会退休会一打听，好多好多德国的基督徒，德国的华人基督徒特别碰到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些特别找中国人。到各个中国人集合的地方去发他们的单子，发他们的耶和华王国的杂志，发他们的一些内容，这是偏离了圣经的真理，不是真正忠心的教导神的旨意，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忠心于神的道，每一位好好回去研读神的道，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啊，至少每天30分钟读神的话。如果基督徒不肯下功夫，你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什么是应当持守的善道，会容易随波逐流，会被一些不明白错误的道理所影响，那就无法长进了。在这里我就上次啊，在主日正道我曾经很诚恳的跟各位提过，目前有不少危险的道理啊，错误的道理会影响我们。我在这里就附带把无愧工人这一方面跟各位一起说了。所谓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着蓝图建筑的工人，也就是跟第一节忠心的教师密切关联。无愧的工人，你盖房子是对那个蓝图无愧，如果你偷工减料就是有愧。两年前台湾921大地震，我们就发现很多建筑物里面不是用真正的钢筋混凝土，里面装了很多的铁罐头来省钱， 那就缺少了应当有的力量。如果不按照蓝图施工，偷工减料是有愧。如果神的道有一些偏差，不按照圣经，那会产生许多许多偏差，会让我们走错了路。我在这边顺便就提，今天早上我看到林大卫牧师写了一篇虽然死了仍然说话，回家各位可以自己慢慢去看，里面有一段我在这边就要说明一点。林牧师很叹息，他去年在德国短宣，他说为什么这个德国基督教国家在二次大战希特勒屠杀这么多人，屠杀600万犹太人，而教会没有反抗，教会领袖没有出来跟政府敌对，只有极少数的，最有名的像 Bonhoeffer 潘赫华，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教会的一个牧者，他站起来反对希特勒，可是被逮捕，以后被关监牢，以后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被处死刑。这个潘赫华是德国牧师神学家里面极少数站起来的。那么为什么德国这个改教运动的场所，马丁路德、慈运里这些了不起的神学家、改革家都在德国，而德国会落到这种程度呢？我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中世纪，甚至包括了马丁路德，包括了早期的路德宗，在解释圣经上面有了一点偏差，是非常可惜的，没有那么忠心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当我有机会到这个 Wittenberg 教堂下面，就是马丁路德钉上95条的礼拜堂，我们就发现这个历史性的礼拜堂在它的高高的墙的后面有一幅图画是雕刻上去的，图画上面是犹太人，犹太人旁边是猪，犹太人跟猪雕在一起，到今天还在墙上面，高高墙上面。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的神学家有一个错误的解经，认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犹太人钉他，犹太人喊着钉他十字架，以后罗马人把他钉了，所以主耶稣的死要归罪在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应当受咒诅的。这样的观念存在于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家里面。马丁路德改教运动虽然把天主教很多错误改出去了，可是在心里面却仍然允许对犹太人的一种不正当的观念。直到前些日子，前几十年，路德宗，正统路德宗每一年的受难节，他们的教会领袖会公开站起来这个说犹太人的不对，每一年受难节把耶稣基督受难的责任归在犹太人身上，这是不按正义解经，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德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却能够容忍，却没有很少人勇敢站起来像潘赫华那样激烈反对希特勒？因为相当多的人在他们脑海中，犹太人杀害主耶稣，犹太人是应当受到处罚的， 这样不是圣经里面正确的道理。主耶稣基督饶恕了定他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耶稣吩咐门徒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劝他们悔改来信靠耶稣。主耶稣的心完全的饶恕，而不是再留下任何对犹太人不当的一些处罚。我们要忠心，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上所提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我们每一位好好的下功夫来读你的圣经，每一位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或者礼拜三有一些圣经神学的课程，希望在真理上能够站得稳，能够扎根。好，现在我要进一步要来讲下面第二个啊，精兵，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重点是与主同受苦难。这个精兵是一种特种部队，是个精锐部队。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是要面对许多的征战，面对撒旦的征战，面对肉体情欲的征战，面对这个世界文化潮流的征战。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带到敌对耶稣的这个环境和世界里面，难免有许多苦难。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很安逸，想苦难不会在美国，但是真正为主的福音，为耶稣发热心，难免有一些心灵上或者是精神上今天就会面临的苦难。不必等到真正被关到监牢里面，如果我们真的为福音热忱，为主耶稣热忱，有许多的时间我们不能够随自己去用，我们会想到耶稣福音的广传，想到世上的灵魂去找寻他们，想到他们的需要，我们甚至费财费力要去劝他们悔改。当你去劝人悔改信主，你会面临到许多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会攻击你，会给你许多困难，会让你在事业上或者在许多方面甚至不顺利。然而如果你一心是为主，一心要把福音广传，即使任何的困难不会阻止我们。保罗有一个心愿，他说我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的患难是没有缺欠的，是完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受患难的缺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要传给人，人要接受了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果效才实现。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患难没有实现在人的心里。所以保罗说他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此受苦。主耶稣受的极大的苦难钉在十字架，需要我们去传扬，别人接受了耶稣十字架的代赎，十字架苦难，耶稣的苦难才成就果效。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主福音而征战，为主耶稣基督而受苦，那是有福的，那是继续要经历耶稣的大能，要经历耶稣的恩典，要在恩典中越来越刚强。第三方面讲这个选手，这个选手 要按着规矩。我想这个是很容易的道理啊，任何比赛它都有规矩的啊，像西洋拳，西洋拳是不能用脚踢的啊，泰国拳是可以的啊，如果打西洋拳你用脚踢就犯规了啊，打泰国拳那就无所谓。打篮球也有规矩的，你不能带着球跑，也不能带着球去撞人家啊，那就变成打橄榄球啊。游泳照着什么样的规则什么式啊，比赛是蛙式，你不能一半变自由式啊，按照规则才能够得到奖赏。在运动比赛规则里面很要紧的，现在是不可以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啊，所以都要验血验尿，如果有一些刺激性的药物，你即使得了冠军都要取消的。按照规矩，不但在比赛的时候啊，那么开始训练，训练的过程要弃绝不应当有的习惯啊，要遵守应该有的生活作息表、时间表啊。我以前喜欢看篮球啊，现在还喜欢看，不过最近都没有看啊。记得前几年啊，看这个公牛队比赛的时候啊，有一个头发弄得很奇怪的一个啊，这个 Rodman 啊，他用各种颜色把头发都变成啊，每一次看篮球呢啊，很多人喜欢看他的头啊啊，特别是不懂篮球的人啊，好像黄师母说他看篮球唯一想看是今天头是什么花样啊，他球都不想看的。但是这一位先生啊，他搞古搞怪，常常不按规矩，常常不守规矩，那常常在场上很多的技术犯规，常常训练也不守规矩啊，规定好10点钟要到啊，他偏偏不到。那这样多年累积的不守规矩，他现在就没有打篮球了啊，就人家都不敢要他了。不能够好好守规矩，没有办法成就应当有的目标啊。我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人有一样是在值得我们佩服啊，就德国人非常的准时啊，他们甚至自己有点内疚感。一个在柏林教会有一位太太，她的先生是德国人啊，他讲的很好的中文，他跟我说我们德国人对于这个准时要求非常严格啊，非常严格。他说甚至我心里有点内疚感，会不会这样的这么严格的要求啊，变成了一种妨害别人，会给别人伤害的一个原因啊，真的很严格。不管什么讲员啊，再大牌的讲员，讲到时间到了你不下台啊，后面有人举牌子出来的啊，这个牌子到时间到了啊，或者说还有3分钟还有5分钟啊。这次我们去领这个造就营啊，这不是我，因为我不是大牌讲员，另外一位啊，王永信牧师很大牌了啊，他讲太长了啊，讲老不下台，后面就举牌子起来啊，跑前面来举牌子给他看啊，他说我看不见什么，他就走前面来给他看啊，那时间到要他下台啊，这个德国人真的很准时啊，这是一种纪律训练啊，非常好的训练啊，也许我们也可以训练训练啊，所以啊，现在讲到时间快到，我知道哈，我会准时下台。不过听你们来聚会也要准时哈，常常11点钟都还没有到一半大概哈，所以下礼拜你们也早一点哈，那我到时间我就自动下台哈，不下台你们可以举牌子哈，那么现在还有5分钟啊，我要尽快讲。但是最重要的规则啊，我们还是常常在神面前能够敬虔啊，祷告、聚会、读经，照着基督徒所当有的生活规则，让我们能够被操练，我们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合格选手，能够比赛，能够很蒙神赐福。第四个重点就是农夫，农夫就是要劳力，劳力就是殷勤。我曾经在乡下住过2年，在台湾的乡下，因为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在乡下，我在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教2年，常常就跟师母 在田野里面散步，就跟农夫交谈啊，有的时候买最新鲜的菜回家吃，那我们就了解那个农夫的辛劳，他们要耕田，要松土，要播种，要插秧，然后灌溉施肥，还要除虫，还要喷药，还要除草，还要赶鸟，一大堆事情啊！那他们这真是很劳累。现在肯继续做农夫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农村人口流失都进到都市里面，因为农夫真的很辛劳。那么保罗劝我们基督徒，如果肯殷勤，肯劳苦劳累，你必先得粮食，先得粮食之后还能分给别人粮食。所以基督徒要能够好好的劳力在读圣经上面，如果一年读一遍圣经，请问一天读几章？读四章。如果两年读一遍圣经，一天读几章？读两章。如果你要四年读一遍圣经，一天读几章？读一章。请你自己算一算，你要几年啊？你要好好去劳力，你要好好耕耘，好好下功夫，能够从神领受。你要好好祷告，仰望主，依靠主，为别人祷告，求神赐福。当我们好好在这些事上殷勤，然后带领家人信主，常常跟他们劝告，带领亲友信主，神因着我们肯为他来做工，他要恩上加恩赐福我们。那么第五点我就不讲了，无愧的工人。第六点我要简单说一下这个器皿，器皿最要紧的是干净不干净。这一个杯子能够装茶给我喝，不在乎是宝丽龙还是黄金打成的杯子，在乎里面干净，才能够把茶叶装茶放进去啊。如果我们在神的手中，肯常常逃避少年的私欲，肯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肯倾心祷告主，我们必能像约瑟、像但以理被神使用。如果我们像参孙，如果我们像扫罗，参孙被情欲所困，扫罗被嫉妒所困，亚干被贪心所困，在神手中都没有用。不在乎我们恩赐大小，乃在乎合乎主用。合乎主用不在乎精巧美观材料，在乎洁净。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最后讲到仆人，这个仆人的原文是奴仆。这个奴仆一方面是卑微，可是一方面是尊贵。为什么？因为按照新约这个奴仆的词句就是奴隶，是很卑微的一个角色。但是按照旧约用到奴仆，用到仆人，常常是论到耶和华的仆人，讲到摩西耶和华的仆人，讲到约书亚、以基甸，讲到撒母耳，讲到以利亚，讲到大卫，都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是在神面前极其尊贵，却甘愿极其卑微。就像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用温柔谦和来服侍。真正的能力是从温柔谦和里面产生。所以用水做比喻啊，这是老子说的，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水不拘于形，水可以柔顺不争，但是水来到可以把房子都冲倒，水的能力是相当的大。如果我们真正懂得谦和，懂得温和待众人，温柔的抵挡回答那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神要做工，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这七件事情都是能够恩典上刚强，恩上加恩，能够服侍别人。第一，成为忠心的教师， 第二，成为受苦的精兵；第三，成为劳力的农夫；第四，成为守规矩的选手；第五，是无愧的工人；第六，是洁净的器皿；第七，是谦和的仆人。愿神赐福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感动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今天也在劝勉我们，让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服侍，在服侍中继续蒙恩来成长。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我们呢，感谢主把这样的信息摆在我们中间哈。现在的时间是12:13，我们有三分钟，请许静弟兄来报告福音营的事，然后我自己大概再用两分钟来报告这个报告事项的事情，所以请这位弟兄姐妹留步好吗？好，许静现在可以上来。那么我们整个的报告也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好不好？我能不能请弟兄姐妹能够留步哈？我也知道儿童部门不会不管我们的小孩啊，所以如果接小孩也不必紧张。我也希望坐在礼堂外面最后那几排椅子的人啊，也不要因为我看不见所以就趁机溜掉。许静弟兄要跟我们特别报告一下关于我们在 Memorial Weekend 国殇节周末这个福音营的事啊，所以我想许静你 ready 了吗？可以是不是？好，
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啊，我今天介绍一下，三分钟要准时哈，就是深知追寻福音营今年的情况。我们这个福音历史是在94年开始，由洛哥教会还有很多其他的在美东的其他的教会和团体一起共同举办的，在到去年是第七届，参加人数已经达到630人，其中每年的话大概半数是为慕道的朋友。在去年大概300人的慕道朋友中，有100人包括大人和小孩决志信主跟随主，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我们真是非常高兴。每一个同工见到这么多的我们的同胞来，就是接受主耶稣来到我们神的家中，都是非常的欢喜快乐。那今年的福音营呢，将在这个 Memorial Weekend 的5月25号到28号国殇节的周末，在宾州的那个德拉华中心开始举办。主题讲员是我们教会的黄小石长老，还有海外校园的苏文峰牧师。另外还有4个专题讲员，有这个加州的一个乾坤教授讲科学信仰，有那个德拉华的苏百达牧师讲圣经的这个权威和可靠性，还有那个依萍师母是讲这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最后还有我们的黄师母讲婚姻与家庭。整个这个婚姻营的话是2天半的时间，有很好的节目，有诗歌敬拜，有福音剧，还有很多的活动安排以及儿童的照顾，所以欢迎大家邀请福音朋友参加，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亲戚亲友、你们的邻居还有同事。我们最后讲一下，就是福音需要的话，就是还有需要很多的同工参与，作为这个就是有很多侍奉的机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最后我们也是要求请求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让我们一起为神做着基督的精兵，为神做这个美好的征战。好，报道完了。
我们福音营为着方便 慕道的朋友参加，所以我们对于慕道的朋友通常是只收这个很微薄的报名费哈，鼓励慕道朋友参加，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为着福音营来奉献。我现在还有几样事情能够很快报告一下，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手上没有任何的名单，所以我就问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哪一位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很盼望能够认识您，有没有？没有看到哈，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哦，后面有一位，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们好，请问您住什么地方？现在住在 Hillsboro。 好，我们非常欢迎您，请坐。好，董姐妹从 Indiana 来，现在住在 Hillsboro。 好，在我左手边还有吗？好，后面有一位，请，能不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是告诉我们哦，是您儿子在我们中间吗？请儿子站起来吧。好，非常欢迎您伯母。好，谢谢您，请坐。好，还有吗？在我左手边或者右手边？好，我们一同鼓掌欢迎这两位，好不好？非常欢迎您。我们等一下在楼下有简单的午餐哈，我也不晓得今天午餐吃什么，这个但是我们底下有一个特别有一个桌子，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啊，能够到那边去，我们盼望有机会能够认识您。我底下有几样事情我会很快报告一下啊，这个我们第六样、第七项、第八项都是跟我们青少年事工有关的啊。这个第七项是我们在要来的这个礼拜六有一个青少年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Beyond My Vision 我愿常见你，7:30开始。好，去年他们有第一次的音乐会，把音乐来献给主，非常的宝贵。好，今年是他们第二次的整个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也许孩子也可以带孩子的孩子朋友们来参加。另外我们开始在，对不起哈，我刚刚讲的不对是不是啊？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青少年有许多的家长送孩子来参加聚会啊，那么聚会孩子在聚会呢，家长就不知道做什么事好啊。那么有些人呢就跑到图书馆聊天呐，或者怎么样。那么所以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负担，我们会开始一个青少年的家长的团契，是每一个月有两个礼拜五啊，是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五在 Funhouse 开始聚会啊。所以在报告事项的第六项就有关于这个聚会的消息。是许坚斌弟兄跟韩海伦姐妹会负责，上面有他们的联络电话，所以请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参加。好，您如果带孩子来，那么就可以顺便不是说顺便，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团契，一起来学习勉励关于家庭跟孩子的一些事。那么在五月另外呢，在五月12号，就是下下周六呢，有一个青少年团契的谢亲餐会。我听说是年轻的孩子自己要准备做饭请家长，我本来很想来，一听这么讲我有点害怕，不过有人保证说是品质保证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来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天他们孩子会把一些这个邀请卡带回去，那么这个是 RSVP 啊，你要来的话呢，希望能够让孩子把这个邀请卡带回来，这样他们同工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来，可以准备精美的食物，这是青少年团契的。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在五月六号，就是下个礼拜的主日，我们12:45有第一次青少年暑期短宣的这个计划的会，所以有心让自己的子弟参加青少年暑期短宣的，可以跟古文林姐妹来联络。这是关于青少年的事情，我们报告这三样。第八项是这个我们5月18号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哈，关于我们儿童的一个聚会，我想我就不多讲哈，我们有一些海报已经贴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5月20号第10项有敬礼，我们从今天下午开始 每一个下午的一点钟，在314、316教室有新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听他们的见证，分享他们信主的喜乐。哈，下午一点开始，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5月13号。那么12项是讲到真善美的讲座，等一下我们一出去在服务台就有报名的地方。好，那么除了深知追寻福音营之外，我们教会每一年也有一个退休会，今年是在6月28号开始，啊，一直到7月1号。那么我们退休会的这个报名单呢，现在都已经在网络上面，还有整个退休会的介绍。那么今天在外面也可以开始接受报名。我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位你家里可以上网的举手，让我看看。你如果听不懂什么叫做上网，那就不必举手。有多少位家里可以上网的举手，让我看看。谢谢。有谁上过 Rugus， 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网址 rccc.org 的，请举手让我看看。好，谢谢。所以差不多能够上网的都去看过了哈。那么在我们的网址上呢，有深知追寻福音营的这个介绍，在我们的网址上现在也有一个 link。 好，如果你听不懂什么叫 link， 那你就不必听，没有关系。也有一个 link 呢，可以到我们教会退休会的这个网页，跟退休会的内容各方面还有讲员的介绍。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回去之后能够上网查一下看看。好，我们的网址呢最近也做了一些改变。你如果想要听黄牧师的这个讲道，以前想要再听一次的话呢，另外一个听法就是我们在这个网址上面有20几篇黄牧师的讲道是 MP3 format。好，你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对不起 ，download 是不是叫下载啊？然后呢，你可以听啊，那么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不晓得牧姐没有哈？是，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一起来唱阿门。主，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也心中何等喜乐。看见伯父伯母们也借着诗歌表明他们的心志，也与我们一同敬拜，我们心里面也何等敬畏，再一次听见你借着你仆人所传讲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上长进。这7个比方是在每一个比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实行出来，好让我们信你，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能够天天的有进步，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
默祷以后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